七四后记，贡斯当常常像是在描述希特勒治下的德国。约翰普拉梅纳兹，1963年。围绕自由主义的争论今天仍在继续，右翼评论家至今仍在使用这个原本带有侮辱性的用语羞辱他人。只要回想一下罗纳德里根那段著名的可怕的 L 开头的单词的说辞，就不难理解这个词语在论战中的分量。美国的民主党人不会用它来形容自己，他们害怕因此失去选票，无法胜选。右翼评论家称其为顽疾和毒药，认为它危害道德价值。这真是老生常谈了。从诞生之日起，自由主义就饱受此类攻击。当代自由主义的内部存在分歧，这也不是新鲜事。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一套固定或者统一的信条。从一开始，自由主义的内部就充满了激烈争论。不一样的是，当代的自由主义者如何描述自己的定位和理念。如今，他们压倒性地强调个人权利和选择，却极少谈及义务、爱国主义、自我牺牲或是对他人的慷慨。这些术语在当代自由主义语汇中的缺失，反倒凸显了他们的意义。自由主义者已经将道德高地拱手让给了他们的对手。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强化并确认了自由主义的这种自我定义。无数著作都在重复同样的内容。自由主义学说的核心原则是保护个人以及个人的权利、利益和选择。无论是学术类还是论战类的书籍、文章和论文，无论是否赞同自由主义，都声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在于政府的职责是保护个人的权利、利益和选择。一位研究自由主义的知名学者甚至断言，自由主义是建立在人类的动物性需求之上的。从这种自我描述出发，不难得出如下结论。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，自由主义者明确排斥任何形式的共同利益的观念。他们虽然没有要求彻底消除人类生活的内容，却认为人类生活具有私人性，并且要将其内涵减少到最低程度。本书中讨论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，但他们一定不会支持动物性需求或者排斥共同利益。这是他们的敌人安在他们身上的说法，不是他们自己的看法。纵观历史，自由主义者始终将自己信奉的价值描述为爱国、无私，旨在促进公共利益。自由主义者争取个人权利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权利能够使个人更好地履行义务。自由主义者始终在寻找弘扬公民价值的办法。道德在他们的目标中处于核心地位。本书中提到的所有自由主义者也都坚信，政府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服务。起初，这意味着推翻贵族制度造成的障碍，使财富、权力和机会不再被世袭精英垄断。后来，反抗财阀和伴随财阀统治而来的剥削也成为自由主义理念的一部分。在任何时候，自由主义者的根本目的都是要促进所有人在物质和道德上的幸福。从关注培养自我牺牲精神的邦雅曼·贡斯当，到担忧自私问题的阿列克西德·托克维尔，再到为财阀统治痛心疾首的伦纳德·霍布豪斯和赫伯特·克罗利，自由主义者对道德和品格的塑造抱着近乎痴迷的态度。正如本书所述，早期的自由主义者甚至因为个人主义一词带有贬义，就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。贡斯当和后世的许多人更喜欢使用个性这个词，还有一些人使用人格一词。人格和品格所要表达的是，每个人都需要而且有能力培养自己在道德和智力上的潜能，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，并了解自己的公民责任。自由主义者远非完美，虽然他们自诩为中立的改革推动者，但这充其量是一厢情愿的想法， 是视而不见的结果。他们曾经将许多人类群体排斥在自由主义的理想之外，比如妇女、黑人、被殖民者，以及被他们称为不够格的群体。不过，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，总会有其他自由主义者指责他们背叛了自由主义的原则，提醒他们要忠于自由的核心含义，不仅要热爱自由并具有公民意识，还要慷慨并富有同情心。实现自由是一个远大的理想，自由主义者要无愧于这一标准才行。为什么这段历史被遗忘了呢？聚焦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做法从何而来？为什么义务、自我牺牲和共同利益在自由主义的历史中被轻描淡写，甚至一笔抹去了呢？在这篇后记中，我试图回答这些问题。我认为，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，就算不是更晚近的建构产物，最早也是在20世纪中叶才被建构出来的。借用其他学者的观点，我认为转向权力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造成的，这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。首先，正如本书所述，自由主义被美国化了。其次，自由主义被重新设定为优先考虑个人权利的学说。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艾伦·布林克利所指出的，自由主义者降低了视野并调整了目标。